喂，我们今晚开始讲八字课啊，估计人也差不多了，所以八字课的学八字的人不多，60来个，真正学的可能就是40、50个左右吧，还有人可能学不进去还是咋的。然后我们在讲课过程中呢，其实会互动的，也就是说，通过文字啊，我通过语音，大伙通过文字有什么？然后呢，其实呢，这堂八字我们设这个八字课的原因呢，其实是想在文字课的基础上进一步的一个辅助，一个语音的辅助，然后大伙就说在概念啊，然后在知识啊、运用方面呢，多熟悉一下一些概念上的去怎么去运用。所以呢，讲课的过程可能就不像六爻课了，那么每一节课每一个内容呢，都会跨度会比较大，可能就是说呢。就是说在讲课里面会着重于某个分析点展开讨论。跟八字课的讲课和六爻课是不一样的，六爻课因为它有很，也就是说呢，很系统的那个讲义在那里，然后讲义里面挂历比较丰富啊。然后呢，八字课的话，基本上的话呢，挂历我可能就是到时候会，而且实例的时候会把，但是呢，一般的话呢，讲义本身就很少挂历的，就是很少的实例的例子。到时候我在讲到哪一章的时候，我把它背上去。我们在或许呢，我们在语音课里面呢，听说现场的一些实例的一些，所以呢，大伙呢，不要光听啊，可以多一些互动，互动中找到一些加，可以说是更加令大伙能够印象深刻的啊一些加深印象的一个知识点。大伙明白我说的大概意思吗？也就是说呢，八字课和六爻课不同的，六爻课你听就可以了，但是八字课的话可能需要更多的互动。然后其实八字课的目的呢，就是说让大伙在学习过程中感到疑惑的东西，我们再通过语音来。因为呢，六爻呢和八字不一样的地方呢，六爻呢它有东西可以写出来，八字呢因为它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因为呢其实所有信息也就是短短的八个字，还有那些配上星煞之类的，但是呢具体分析起来，其实思路是还是蛮跨度蛮大的。然后呢，可能天才呢整天在跟着我，然后呢也会学习到我那些对外的一些八字的分析，外八字分析那种思维的跨度会非常大，所以这是八字，这是八字的一个特点。所以呢，大伙有人不明白，尽管问啊，尽管问，然后让这个课程更大概就这样意思。好，我们开始讲课吧，这已经是8点。然后呢，我们从现在第一课就是开始，今天开始就是讲八字的语音课，基本上是围绕了讲义的八字讲义的概念篇进行分析一下概念篇里。然后呢，在复习概念篇的内容里面呢，我们会更加清晰一些。知识点的运用和知识点的概念啊，都会配上一些实例啊。从这一周开始呢，逢周三晚上，我们就除了一些节假日之外啊，我们八字的语音课，然后呢，那个八字的文字的实例课就放到周六晚上进行。基本上呢，文字课的讲解呢，就是一般都是两个内容了。一个内容呢，就是我在现实中碰到一些实例；第二个内容呢，就是可能就是天理命稿里面的一些啊进行讲解。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我这一周实力多了，我就讲；如果这一周实力少了，我就讲。然后这一周的题材基本上是丰富了，因为呢，上个星期刚好有一个雷击病人的一个八字，结果呢，在一个星期内奇迹般的改善，就是按我的指点般的改善。这个八字呢，真的是可以用神奇来形容。如果放到书上的话呢，就可以真的是大书特书其神。我不想这样做，内部分享嘛。还有另外一个八字呢，就是说这两天里面在实战里面，就说也跟大家啊。然后语音课呢，基本上就像我跟大伙讲的，就最想就是说像讲义里面用系统讲，然后呢，我是说讲到这个章，我就说一个几个重点，大伙有问题的话，立刻就会然后尽快的解决这八字里面一些。所以说呢，八字的讲课和六爻讲课不一样，六爻讲课是一种系统的一个章章节讲课，然后呢，八字的是以章节为一个概况，然后呢，在章节里面。其实相当于半讲课半答疑的一种状态。其实八字课的目的是为了加深对方加深大伙对八字的一些概念的运用的熟悉的运用。所以呢，大伙要知道怎么去听八字课啊，能达到最好的目的啊。我在这个八字讲义呢，其实叫做《东方代码启示录》啊，就是其实呢，这个一开始的话呢，我是打算是把这个一种就是说呢，一定程度的一个公开啊，公开。但是到写到后来呢，变了很多波折，也就是说出现很多不老的人。在博客里面呢，这个《东方代码启示录》夫妇公布了两次，就只能到第八章就公布不下去了，因为主老人太多了。那么其实呢，这个其实是一种外部状态啊，只是一种外部的一些反应。但是这个外部反应，一个内部的一个我们说内在的实质，就是说任何的存在它都是有意义的。总的来说啊，任何的存在它是有所指的， 的寓意呢，也就是说呢，可能我还没到真正的向外公布这些实用知识，所以呢，我后来把我重点全部放在内部了，全部这个暂时先放下来。但是呢，从我心里面呢，大伙学我这套八字大伙感受会怎么样？大伙会这样说可以文字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其实呢，因为我是没法对比的，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教材者，还有呢，我对传统的紫薇八字呢，我也没学进去，所以呢，我没办法对比我这种八字跟紫薇八字的优势非常实用啊，学习说啊，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特点。那学过的人都觉得，就是说呢，我们的八字，我们的华山八字呢，比起那些传统八字的话呢，有两个特点，因为它的用心非常强，然后呢，它第二个特点就是上手非常快，也就是说呢，就好像三妹说的，本来呢，他完全不懂八字的然后呢就后来是跟我报了八字，然后说为什么向我报八字呢？因为他们里面有个朋友，他学了很几年八字，他就这八字很好，他就受到启发了，就向我学。结果他学了短短三个月就跟别人断了跟别人断的话呢，他就那个他朋友是很惊讶，哎呀，他说那你的八字怎么短期内怎么是突飞猛进那么厉害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是一些真实的反馈。因为我们八字呢，相对来说是逻辑性比较强，应该说呢，我可以说我们的八字是历史上逻辑性最强的一个八字。因为我也学过紫薇八字，它这种逻辑性没有我们这，而且呢，我们八字是跟事实对位的，非常之高度对位，可以说的。因为呢，你不了解一个事实状况，你根本是没办法真真实实去了。那么这种的八字学文呢，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应用。因为实际上的话，每个人他走出来的路不一样的其实八字呢，它不代表一个人的全部，八字只代表一个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呢。一个八字反映了一个人的时空信息，然后这时空信息呢，它是反映了这个人的各方各面特征。但是呢，八字不代表这个人，它不是一个对位来的。如果八字代表一个人的话呢，完完全全代表一个人的话，那么全世界的人将会出现很多雷同者。最起码同一个时辰八字完全一模一样的，在全中国起码有100个以上在全世界可能有500个。那么如果八字代表某个人的话呢，那么就变成一种状况呢，就是说全世界有完全相同的500个人包括他的婚姻、他的际遇、他的生活、他的父母、他的其他他都完完全全相同，这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首先要认识八字它是怎么一种状态八字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人的其中一个特征，但是它不代表一个人的全部。也就是说呢，它只是反映一个人在一个时空里面的一个本质的特点所以呢，要从八字里面细到就是说了我的工作是做哪一行的做哪一个工作的是吧然后呢，我的面相有高原，我皮肤有什么颜色是吧？然后呢，我的老婆是生肖是什么的？这个其实呢，从八字里面只能达到一种本质的答案，也就是说呢，一个范围的答案，一片一片的答案。可以达到，但是呢，达到个体的答案，就是说独一无二答案是达不到，不可能。就是说呢，其实呢，八字的信息它不可能针对一个个体，它只能针对到一片人。也就是说呢，八字只能说这个时空特征它反映这个人的一片，具体这个人的时空特征它是怎么反映，就要根据这个人的外部环境、外部条件来定位这个人到底该怎么走，还有外部际遇，就包括了你不同的地域出生，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出生，在不同的家庭里面出生，父母是什么人然后呢，你这个环境里面你是一种什么社会状态，都会影响到你这个人将来会发展轨迹会怎么样，会变成怎么样的人，是吧？所以说呢，这些都是八字不能够完完全全把它锁定，只能够我定了这个位置，然后呢，这个大概的范围你会走这个范围走出。所以说，也就是说呢，八字的相同，它的精髓是在于它的本质，而不是在于它的表现。但是呢，我们从古到今的八字学来来去去就是研究表现，这个人最后当什么官，这个人是当丞相的命，这是当皇帝的命，好像这个人的时辰的八字就是对正这个皇帝的位置。但是大伙想一想的话，就算同一皇帝的命也有170个，他们为什么只有一个人成就皇帝呢，而不是所有人都成为皇帝呢？那么你拿皇帝的命说这是皇帝命那么同一个时辰不也不当不了皇帝的人，那他又叫什么命呢所以呢，每个人都会要明白，就是说了，其实八字它只是一个人的一部分特征，身上的一个很明显的一片的特征。然后这特征你要知道它会怎么演变，就像一个种子是吧？我派给你的都是这种花的种子，或是这种果实的种子，明显的是什么？拿槟榔来比喻，槟榔的种子你放到湖南， 它可能根本你发芽发不出来。你放到广东，它可能长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小个，放在韶关啊，你放在那个粤北的地方是吧？它长出来的，它只是一个小小个头，一粒一粒的小个头，它没办法长大。然后呢，你放到海南岛，哎，这槟榔会成。如果你放在泰国，槟榔会长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它槟榔生长，它跟温度是有关系。也就是说，你同一样种子，你放在不同的地域，放在不同的时空，它会有不同的表现。所以说呢，这个道理就明白，就是说种子到底是这样，它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是吧？都是种子，都是同一类的种子，都是同一样植物的种子。但是呢，它表现出来有千姿百态，就是因为你外部环境都不一样啊。而八字的信息只是代表种子啊，你这时空就是种下了你这个人的。所以呢，我们说呢，同一八字、同一时空出生的人，他的种子是相同的，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枝节、外形是完全不一样。啊，这就是我们的八字学。所以说呢，从古代很多的思维方向，其实它是一种不是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向。他认为哦，你这个人啊，这个八字应该是就是你的八字，然后呢，你八字的八字就等于你，你就等于一个八字。所以呢，从八字里，你的现实或者任何的表现，都必须跟八字完完全全的对应。然后这种对应的话呢，只要出现错误，那么你的八字理论就会错误了。其实这不对的，就好像人啊，我通过假这个人，假个人啊，他活了50岁，他死掉了，然后呢，他就说，哎，通过研究这个八字，哎，你看这个人八字啊，为什么50岁死掉了，信息没准八字怎么，然后就认定其他八字的人啊，同一完全信息的人，他都应该50岁死掉，这算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其实你释放就有信息，他八字的生命的信息只释放着，哦，这种八字的人，他5到50岁就有种关卡。实际上我想跟大伙讲的那种人生的难关一样，其实人生难关无处不在，逢几年就过一个，逢几年就过一个难关，是吧？到底哪个难关把你卡住了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你看得多同样八字的人，你就会明白很多很多真相。但是呢，其实呢，我也可以跟大伙说，如果没达到我现在的这种看八字的密度，很难真正辨别到同一不同的真理。为什么？你看的对八字就少，你碰到相同八字的机会就是更加少。那么你就有可能被误导，也就是说，哦，这个八字就应该这样，那个八字就应该这样。因为我现在这种状况，我碰到同一八字的几率更加多了啊。我从同一八字与相同八字里面看到不同的相，但是他们的种子是一样啊。就好像跟人说啊，我见到一个同一八字的啊，一个早婚一个晚婚，晚婚的人到现在还在呢，还没有离婚，那早婚的人早就离婚。然后这告诉我什么呢？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其实呢，这个人不是说这个人的表现啊，不是说这个人是一个离婚的命。为什么一个人离婚，一个人不离婚呢？那么同一个八字人为什么出现两种的状态呢？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了，那八字只释放就有信息，也就是说了，他的婚姻信息啊，适宜迟婚，不适宜早婚，他只发生了这种的种子，也就是这种根本的一个本质，八字的本质。然后呢，这种八字本质怎么表现，那就看你自己了。你自己要是硬要早婚，那么他就不顺呢。你要晚婚，那你选择晚婚，那么就你这个顺不顺就体现到时间那里去了。也就有时间啊代替空间，这时间代替空间的概念在股市里面特别常用啊。你涨了一段时间，它一盘盘盘盘盘盘盘一段，等它均线一上来了，这种叫时间换空间。有些股票不这样，一涨的话，但上了50%又掉30%，突然涨突然跌，这是空间换时间，反正它一定要调整到这个点上。对了，其实八字呢也是一种时空概念的，它的不错的表现，其实呢很多都是通过时间空间来表现。所以说为什么它会出现不同的一些状况？然后呢，后来。你看的，我的看的就那个相同八字多了以后，就会更加的明白到一个更加重要的道理，也就是说，人原来才是最重要的，而八知道八字的信息的目的是什么，八字的目的的存在它是什么。那么从古代到现在都认为，哦，八字就是算命的，这个命你算不算，它就这样走的了。当然了，你算的话，那么你知道它会这样走；你不算的话，你不知道。但是话又说回来，知道和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根本没办法改变它的话，就要告诉你，你是一个做宰相的命啊，要告诉你，你是做个乞丐的命。然后呢，我知道又怎么样？不知道又怎么样？如果这个命一定是没办法改，或是没办法去改变的话，那么我不知道好不知道，因为人的根真正生存的意义是在于未知，对未来的未知。然后他因为他对未来的未知，所以他对未来充满了期望，他希望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达到自己的人生更加美满啊，更加有质量。所以人活下去的动力，其实就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上我存在位置。那么如果你什么都是跟他说啊，这就是命了啊，你的命就这样走了，改变不了的。那么这个其实呢， 好与不好，其实呢，对这个人都不是好。